用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四十三章啊，整个一章。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第四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正在念什么？谆谆的告诫我们，你们的弟兄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弟兄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啊，我们看一到五节哈。第一节这样说呢，说然后啊，那地的饥荒严重了。我们知道，在上一章最后结尾的时候呢，提到要想再得粮食，就要带着便雅悯同去。然后雅各非常的不愿意啊，他坚决不同意。所以说怎么样，神就让那地的饥荒怎么样又严重了啊。第二节，然后这件事发生了，说谷物被他们吃光了啊，从埃及带来的谷物被他们吃光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回去为我买一点粮食啊，没办法了，吃光了。”第三节，犹大就回答说：“那人看啊，警告，警告，两个警告，警告，警告了我们每个人说，除非你们的兄弟与你们在一起，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啊。”第四节，你若是差遣我们的兄弟与我们一起，我们就下去为你购买粮食。第五节，你若不差遣，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个男人对我们说，除非你们的兄弟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看到这段对话当中反复强调两点，不带便雅悯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下去啊，因为这是那个那地的主人啊，就他们所不认识的约瑟说的。我们来看哈，这里呢约瑟的话被重申了两次，其实这里呢有两层的含义，我们来注意一下，在信仰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呢，我们需要注意约瑟说过必须把那个最小的就是便雅悯带到他面前，否则你们不能再见我。在这里呢，首先对于约瑟这些兄弟，就是曾经害过他的这些兄弟来说呢，他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坦诚自己的罪孽，并且在罪恶上彻底悔改啊，我讲过不多，讲过很多次，是这个意思啊，必须带这个人。然后对于他们的父亲雅各，我们知道雅各也必须悔改，雅各需要在什么事上悔改呢？就是偏心，在偏心这个事情。其实你仔细一想，约瑟一开始被他的兄弟们仇恨，最终被卖到埃及，其实雅各是有责任的，因为他总是在做偏心的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哈，雅各呢需要在这个偏心和偏爱的事上彻底悔改，弟兄们呢需要在伤害弟兄这个事情悔改，雅各呢需要在偏心的事情彻底悔改。我们看上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上一章称雅各为什么雅各，而这章称以色列。在上一章结尾的时候，一说带便雅悯，他就急了，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以啊，我的儿子命比你们都宝贵啊，我的儿子不行啊。虽然说雅各他是有问题的啊，他在这个事上必须悔改。所以说呢，在今天来说呢，我们在教会当中首先有两种事情是我们需要彻底去认罪和反省。第一个，伤害弟兄，伤害弟兄姊妹，这种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恶意的嫉妒伤害仇恨自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谁，这是神所不允许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教会当中不能有什么，不能有偏爱啊，不能有偏爱，这个很重要哈。人在教会当中呢应该爱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啊，只要他是在这里认罪悔改，他是来真信的，这些人呢都是要一样的对待。你不能光爱你自己生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我后边会讲这个问题，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你看雅各家里出现这些问题哈，约瑟被卖，约瑟被弟兄们仇恨，其实雅各在这里边是有责任，因为这种事情啊，首先在这里说呢是偏爱，严重点说是自私自利。弟兄们，自私自利的人没法得到粮食，也没法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说，弟兄们在这里摆在雅各面前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他要想清楚一点，到底是他那个小儿子的命重要，还是整个以色列家的人的命重要。在今天来说呢，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他的命啊是可以高过整个教会，高过教会里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当中呢有分工有不同，恩赐有大小，但是有一件事，就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个人的生命在主面前都是宝贵的。所以说呢，只要进到神的家，只要进到教会， 我们不是按血统分的，不是说这个是我生的啊，我就对他好一点；那个是外来的，我就对他不好一点。或者说，哎，这个是我生的，我教主日学的时候，哎，我就让其他的小孩啊去以后要让着他，这种就属于是狗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要记住一点，咳咳我们这所有的人，弟兄们，我们从进到这个教会开始，我们就不再按血统分了，我们怎么分呀？我们是按信仰分的。只要大家信的一样，你就弟兄姊妹，啊，除非你信的不一样，那你就不是说真的和我们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以色列也好，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好，从来不是按血统分的，也不是按个人的利益、人情来分的，只是按信仰分的。一个人配不配被我们爱，只有一个标准，他信还是不信？他信我们就爱他，他不信呢，那不好意思，那你是外人。所以说，既然大家都在主里面呢，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应该是把对方视为就像从一个父母所生的这样的弟兄姊妹一样。在这里呢，你会发现神不仅要解决约瑟弟兄们的罪恶，也在解决雅各里面的这些罪恶。雅各就是偏心，就是不公，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说弟兄们不悔改，约瑟就用严厉的话去带他们，雅各不改，以色列家都没法活命啊。所以说上帝在这里呢，在催着雅各去改变这个事情，用不断加重的这种饥荒，用不断减少的粮食来逼着雅各，还有他儿子们，这话哈，你不让便雅悯去，我们就不去。通过这些事情来逼着这个雅各呢去做决定，让你想清楚到底是你的爱好重要，还是整个教会重要，是你爱的那一个人重要呢，还是整个全体会众的生命和灵魂重要。如果雅各他搞不懂这个问题，那么就没法再见约瑟，以色列全家呢也就不能得粮食。今天来说没法见主啊，不能见主呢，这个教会就完了啊。所以说神做事很奇妙哈，你会发现神要为以色列家解决他们里面的罪恶，解决他们里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呢，就没有饭吃啊，就没有饭吃。好，我们两帮还看第六节到第十节，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的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焉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了。犹大又对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和我们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啊，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哈。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哈，这个称呼呢，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也就是说，从这一章开始，我们需要注意，神已经开始在以色列，在雅各里面做工，要让他逐渐的去真正的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啊，一个诚实的，一个在主面前呢没有诡诈的，没有这种偏见不公的以色列人。这时候我们看到雅各他里边，他也是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害我呢？你们为什么要告诉人家你还有兄弟？他们说什么？弟姐说他那人询问了，就是说问了关于我们的宗族，说你们的父亲还活着，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照口中的这些告诉了他。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会说将你们那个弟兄带下来？其实啊，弟兄们，人来到教会啊，就不能隐藏。其实人应该向教会坦诚自己，无论是自己的罪恶，还是自己一些必须交代的事情。其实呢，因为教会里边是有主在这里，你真的是瞒不住罪。如果一直隐瞒的话，那就是探子，那最后就没法啊在主面前站立住。所以说，约瑟的兄弟们呢，在约瑟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必须按照命令把便雅悯带来。这就预表呢，罪人在教会，尤其是在教会，在因为教会啊，在基督面前是站立不住的，罪人必须坦诚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们以后接待人的原则和底线，啊，如何和我们成为一样的人，就会像这样一样，嗯。第八节，然后犹大就对他的父亲以色列说：“注意哈，请差遣这少年人和我们一起。”这里用的是强烈的那种祈求式啊。我们就起身前去，我们就得以存活，不至于死。我们、你、我们的孩子，看到犹大这里说的话吗？雅各是光顾什么？我的儿子不肯和你们一起下去啊！我的儿子是命贵的，是宝贵的。但是犹大说什么？ 我们就得以存活，不至于死。我们，你，还有我们的孩子。第六节，我要为他担保，你要从我手中索要。如果我不能将他带到你这里，并把他安置在你面前，我将在所有的日子向你成为有罪的。我们看到犹大的话哈，你需要清楚的注意，犹大不仅比流便更为有益，也比他的父亲雅各更为有益。啊，你看在创世纪44:33也是这样说的，他在约瑟面前要为约瑟为这个便雅悯作保，为他的兄弟作保，他要成为奴仆，让他们回去。所以说流便以别人的性命作保来换取父亲对他的信任，而犹大自己为自己的兄弟作保，为便雅悯作保，甘愿在神面前承担咒诅，来换取整个以色列全家的得救。你要注意哈，犹大是为了整个以色列家的得救。所以说你会看到犹大这种忠保啊，这种代求的这种心思啊，其实是在基督里的。其实在这里犹大可以预表基督啊，包括在后面那一章他给约瑟说话的时候。所以说好牧人呢为羊舍命啊，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是预表基督。第十节说，事实上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其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不仅是约瑟他兄弟们的罪孽，其实雅各的这种私心哈，他对便雅悯这种偏爱，也拦阻整个以色列家得救和蒙福。这就告诉我们，这些罪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点都要除掉啊，在认罪悔改的事情，在除掉这种私欲啊偏心的事情，越早越好。早的话，就这句话，如今第二次都回来啊。悔改的越晚，罪藏的越深，然后你得福就越晚。你悔改的越早，你越在教会当中越坦诚，你就越早被释放。不然的话，教会会一直在咒诅当中。这是关乎整个教会的事情，啊，这些罪恶是整个以色列家的罪恶，也是今天教会的罪恶。所以说，越早除掉越好，啊。我们看11-15，看这里，不要看我。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行，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墨药、香料、墨药、杯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吧。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我们看11-15，11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对他们说啊，我们看到在这里呢，雅各又变回了以色列啊，他清醒了。他说，如果真的要这样，那么就这样做，他都命令是哈，要带上这地特选的土产在你们的器皿里，并带下去给那人作为礼物。注意这个礼物这个词啊，一点乳香，原文是礼物哈。我往下看，这个礼物原文是什么？一点什么乳香，一点蜜、香料、墨药、坚果和杏仁。你要注意，他带的这些东西里边有什么东西哈？你去跟摩西律法去对照一下，乳香、香料、墨药，注意哈，还有珍贵的什么坚果和杏仁。上等的啊礼品，这里的这个礼物啊，原文是供物、祭物和素祭的意思。这个词呢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摩西律法当中，你看申命记26哈，以色列人将初熟的土产带到神的殿，献给他们的主耶和华。哎，利用这个读什么？啊，明内哈啊，对，就是供物、素祭的意思。你要说这里好像在向约瑟献祭，你要知道吗？神在那个时代呢，立约瑟为全地的拯救者，雅各呢，以色列啊，作为以色列全家的牧者，命令以色列的12个儿子，命令他的这些以色列的儿子，就是这些族长们，向约瑟献上这地最好的土产，按照摩西的律法，这是预表基督的，这就好像在向全地的主在献什么？献素祭，献自己的土产，啊，不可空手朝见主嘛，就来预表约瑟是来预表基督的，然后这些人呢去朝见他们的。这些人朝见约瑟呢，就预表啊门徒去朝见主啊。 十二节，又要在你们手中加倍的带上银子，至于那返还到你们袋子里的银子，必须在你们手中带回去。这或许是一个错误。我们在这里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这里为什么反复强调这还给你们的银子你们要还回去，而且要加倍的怎么样再带上银子。这个在我们信仰当中是有意义的，我们往下看。十三节，并要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往那里去。在这里的时候，雅各的口气非常坚定的命令的口气说，带着他去吧。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完全转变。你注意十四节啊，十四节是这样说，是肯定的口气。全能的神必恩准必允准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恩。哎，雅各好像是从雅各从神那里说你们一定会蒙恩啊，他就将你们的另一个兄弟和便雅悯还给你们。至于我若丧子我就丧子吧。我们看到哈，在这里的时候雅各放下了自己的私心和偏见，到这里的时候他把以色列全家的得救终于看得比自己所爱的要重要，这是雅各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其实这个上帝做事是非常奇妙的。为什么这个雅各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他的弟兄们也是那个样子，然后后来的时候就越来越离谱，他越偏爱约瑟，他们就越恨约瑟，最后把约瑟卖了，然后约瑟在埃及成了最高，然后回来之后又经历这么番事情，哎，最后反倒是这些人都改了。也就是说双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尤其是雅各还有他的儿子们，他们完全不知道约瑟，但约瑟知道他们，但是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些神允许的事，然后最终他们都改了。这就是在信仰当中神做的奇妙的事情，神就这样改变我们这些罪人啊。我们接下来呢再强调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偏心的事情。我们首先要知道一点，弟兄姊妹，无论我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心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心里最重要的是整个教会得救，整个教会在这个时代在神面前的生死存亡。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呢，当保罗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对那个地方所立的监督说这么一句话，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因为这是主用宝血所买赎的。所以说教会当中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够影响教会全体会众的得救，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爱好都不能把整个教会陷到罪里，也不存在教会当中哪一个灵魂他的得救的级别要高过其他的灵魂，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个事情，你就不是神的儿子，你是魔鬼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我们今天来说哈，他既不认罪，也不坦诚，他还想祸害教会，那么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就像那种在教会里边卖牛羊羔的，在教会里边作恶，然后横得不得了，也不悔改，然后还让教会让着他的。说我从小就得让着我，你们也得让着我，让人把他赶出去啊！要么小孩的管教揍一顿，大人的就把他轰出去。为什么？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不改，让整个教会就灭亡，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哈，就是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不应该有彼此的这种偏心啊。其实雅各这种事在今天你说有吗？有的，我就见过，之前有在我们教会的，那时候教会让他讲主日学，他只爱自己的孩子。我见过其他有的那神问神学三子教会，那有的人管主日学，他在教会光抱着他自己的孩子，其他孩子不管。我见过有冲动在我们教会让他讲主日学，他就给这其他的小孩这么讲，他说你们呀，以后我这个孩子如果啊他犯了罪，他得罪你们要包容他，要爱他，从小就给这些借着主日学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给教会其他孩子洗脑，让其他孩子给他当垫脚，给他的孩子当垫脚，因为这绝对是魔鬼。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教会里面如果有这种伤害弟兄、出卖弟兄，或者是恨弟兄啊、嫉妒弟兄，还有这种有偏见的、只爱他自己的、跟他自己有关系的，哎，这种是上帝不能接受的。这种罪恶都要从教会当中，尤其从我们当中是绝对不能出现，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所以说你看呢，这章这么多章讲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你看看有两点 一个是这两种罪恶，我们刚才讲过这两种都要除掉，一个是恨弟兄、嫉妒弟兄、伤害弟兄，另外是什么？偏心、偏爱，觉得自己所生的，觉得自己跟自己好对口那种的，跟自己有利益关系啊，这个是宝贵的啊，其他的，级别要低一些，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事想不清楚，你没法真正得救，啊。好，我来看十五节，然后这些人带着这些礼物，并从他们手中加倍的带出来银子和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并侍立在约瑟面前，啊，侍立哈，主人仆人在主人面前侍立。所以说，他们在他们父亲以色列的指示和命令下呢，约瑟的众兄弟呢，带着礼物，带着啊，用来证明他们自己是诚实人的这些这个小弟兄啊，还有这加倍的银子，去见约瑟，也就预表门徒来到教会去见主啊，你要预备好这一切。好，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五节，约瑟和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加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到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你们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投资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抵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就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里，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到我们的口袋里。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宝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经收了。他们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加宰就领他们进到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我们看十六到二十五节哈，十六节，约瑟呢就看见他们与便雅悯在一起，就对在他全家之上的那个人，就是在他全家之上这个总管的意思，说要把这些人带到这间屋子里，有间屋子哈，要宰杀牲畜，并且预备，因为在正午的时候，这些人要与我一同吃啊，一同吃饭。十一节，那人就按照约瑟的吩咐去行，那人就将每个人领到约瑟的那间屋子里。约瑟呢，之前呢，在第一次他们离开的时候，反复的强调，怎么证明你不是奸细呢？竟然说怎么证明你是真信的呢？你把便雅悯带来，啊，把便雅悯带来。所以说，后来他的兄弟们照着做了。然后我们看到，约瑟对他们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之前是什么？用严厉的话骂他们是奸细，把他们关到监狱里，然后还扣下一个人当人质。现在是什么呢？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家里，而且给他们预备宴席。你要注意这些待遇的严重区别。也就是说，罪人来到神面前，来到主面前，来到教会的时候，若不认真悔改，认真的啊，真正的认罪悔改，若不遵照教会一切的教训去行，那么你就不会被主所接纳，你就是个奸细啊，你就不能在这个教会长久的得救并且待下去。但是一个罪人一旦他遵着教会的吩咐去认罪悔改，去照着去做，就立刻会被主接纳，不再是奸细，乃是被主所接待的家人，因为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让一个埃及最高的一个掌权者纳吉的主把这几个人啊带到家里，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的主对于来到教会还不悔改的人，他是严厉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开始悔改、遵守他命令的人呢，我们的主是有恩赐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主的心意啊。所以说呢，约瑟在这里呢是预表基督。约瑟所安排的这间房子呢，就是预表主的教会；约瑟所预表的宴席呢，就是天国的宴席。在箴言书第九章说，智慧建造房屋，造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脂油，设摆宴席啊。后边第五节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要走光明的道啊。你看在这里 是不是？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约瑟，就是来预表我们的耶稣啊。是十八节，当他们被领进约瑟的那间房子里，这些人就害怕，说：“关于先前被归还在我们袋子里银子这件事情，我们被带到这里，为要滚动攻击我们。滚什么意思啊？就是把一个东西在地上滚，找个缝啊，就寻找机会攻击你，为了把我们打倒，要夺取我们为奴隶，并还有我们的驴啊。我们在这里哈，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啊。其实呢，弟兄姊妹，约瑟是要害他们的弟兄啊，还是要救他们？约瑟救他们，包括约瑟全心把他们抓起来，用严厉话对他们，其实也是催他们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啊是救人的，你要明白哈，教会是让人引人在教会里边认罪悔改。但是呢，因为人里面有罪，所以人被带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去命令他去做的时候，人里边会有惧怕，难免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出来。比方说，他是不是想奴役我？是不是给我洗脑啊？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他是不是要给我洗脑，然后夺我的钱？PUA 我，把我当奴隶啊，可能有这样不好的想法，这种东西都是会有的啊，都是会有的，因为是罪人嘛。十九节，他们就挨近了在约瑟全家之上的那个男人啊，对啊，然后对着房子里的入口向他说话。这个总管啊，管理约瑟的全家，今天来说也算教会的执事，他所负责的就是执行他的主人约瑟一切的命令，啊。二节，他们就说：“求你了，我的主，我们先前下来是为了购买粮食。”我们看到他们在约瑟的管家面前十分的卑微，并且祈求，并且为自己呢去申辩，啊，为自己申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单尊重约瑟，也尊重约瑟的管家。在今天来说呢，来到教会呢，你也要尊重教会指派的弟兄去向你做的这些工作，啊。二一节，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进入了住宿的地方，我们就打开我们的袋子，看这里，看哪，个人的银子都在他袋子的开口处，就个人的银子都在那个一打开那口袋就在最明显的那个地方，我们的银子呢都按照他的分量，然后我们就将他从我们手中带回来了。二十二节，并且我们在我们手中又带来另外的银子，为要购买食物。我们并不知道谁将我们的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我们要注意哈，我们上次讲过哈，我们知道约瑟的兄弟们哈，不论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都在反复强调，我们是真的是买粮食来的。今天来说，你来教会说我是为得救来的。但是呢，你要证明你自己真的是为得救来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啊来证明，就像弟兄们呢用实际行动呢把便雅悯带来，来证明自己是来得救的，不是来祸害教会的啊，不是奸细。然后我们上次讲过哈，我们来看约瑟的兄弟们呢也照着雅各的吩咐去执行了，归还之前的银子，而且加倍的带银子。为什么反复强调归还并且加倍呢？因为这也是神指示的。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银子被约瑟放回他们的袋子，这代表什么呢？耶稣为我们白白的付出了救恩，他上了十字架。但是我们应当在教会当中怎么去对待这件事情呢？对待耶稣白白的救恩，我们应该加倍的感恩。你要注意哈，这就是说这样一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耶稣白白的将救恩赐给我们，我们要加倍的献上感恩，这个没有问题啊。对于耶稣呢，他愿意为我们死，但对于我们，我们要加倍的献上感恩，这就是我们和神之间和我们主之间的关系。其实呢，在今天呢，也是指在我们信仰当中，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首先他要诚实，另外一个他不要贪财，他应该给教会奉献，而不是试图占教会的便宜，也更不可能去想要通过教会去卖牛羊鸽子，去干一些发展你直销下线，拿着教会在教会里边去赚钱这种事情， 你应该加倍的奉献，殷勤的侍奉，而不是从教会去索取。因为教会，神借着教会给你的是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这个永远是最宝贵的。你无论再加倍奉献，你无论再加倍侍奉，你永远还不了主的债。但是这在主的面前是一种你悔改的一种向主的一种表示啊，来证实你和真正悔改的人。所以说呢，在今天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呢，要诚实，不要贪财，不要占教会的便宜，也不要通过信仰，通过教会去谋利，反而是加倍的奉献，殷勤的侍奉，不要有怨言啊。我们之前接触过很多离谱的人，其实他也不缺钱，但是真的是天天吹自己，天天哭自己穷，不给教会奉献吧，还想从教会骗钱啊，这真的是简直是畜生不如啊，这种人是没法得救，也没法得福分。二十三节说，他就宣告平安归于你们，不要害怕，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已经将，注意哈，原文说已经将隐藏的宝物赐给你们，也都在启示录说嘛，隐藏的玛拿在你们的袋子里，你们的银子他已经到我手中了，他又将西缅带出来到他那里。我们来看啊，当这人遵着他们父亲以色列的命令把银钱还回来，并且加倍的拿上银钱，他们就被证实了，他们真的是诚实的，他就被约瑟的这个管家，今天来说被教会的这种管事所接纳了。然后呢，这个管家向这人宣告了什么？平安。第一次宣告平安哈，之前骂作奸细下到监里，这一次怎么样？宣告平安。而且他宣告你们的银子虽然你们觉得没收，但是实际上已经被悦纳了。注意哈，银钱很多时候你要注意，上帝悦纳的是你的这份心啊，而且呢是你注意哈，收回来再还回去，在这里不叫返回，叫什么？叫你们和你们父亲的神他赐给你们隐藏的宝物。这一送一还，这个钱已经发生了变化，送过来的时候是买的银价，回去的时候是什么？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啊，上帝的真理。而且呢，曾经代表他们啊，代表他们所有人被捆住的监禁的这个西缅也被解绑了。你要注意这个解绑松绑在圣经当中的意思，你们在地上被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你们在地上被松开的、被赦免的，在天上也要被赦免。当人呢，遵着教会的秩序开始诚实，而且在教会当中真的，他们真的是诚实，我们真的不是来占便宜的，反复的强调自己真的不是，而且拿出钱、拿出银子来证明，我不是为了钱来的，我真的为了得救。所以说他就被接纳了。然后呢，这个管家就代表约瑟，今天来说就代表主呢，给他们松绑，宣布对他们的接纳，而且向他们宣告平安，用慈爱的话待他们，跟之前怎么样？跟之前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哈，我们需要注意关于这个钱财这个事情，在这儿银子拿个去送回来，拿个去送回来，你要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再强调一下，一方面呢，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神给教会的真理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白白得着的，我们不花钱听到了福音。另外一方面呢，蒙恩的罪人来到教会的人呢，他应该拿出钱财奉献，并且殷勤的帮教会去侍奉，拿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为教会做事情，这个其实是对上帝的感恩，这样才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关系，而不是说一味的索取啊，也证明你在神面前是真正追求信仰、对神感恩的。另外一方面呢，也证明呢你不是个奸细，你来教会干什么？我是为得救来的啊，而不是想欺骗教会，想利用教会做坏事情啊，这种事情真的太离谱啊。二十四节，那人就将这些人带进约瑟的那间房子里，并为他们预备了水洗他们的脚，并且为他们的驴预备了饲料。我们看到他们还享受到什么？为他洗脚，为他的这个牲畜预备饲料。其实呢，约瑟在与他们兄弟吃宴席之前给他们洗脚，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之前为他的门徒洗脚。 为的是洁净。你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吃饭的时候，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啊，为他们洗脚。耶稣说：“若不洗，若不洗，你就跟我无份了。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洁净。”为了洁净他们，预备他们吃宴席，预备他们领圣餐。二十五节，他们就预备了礼物，直到约瑟正午进来。我们看到哈，以色列的儿子们呢，按照他们父亲以色列的命令，将迦南地最好的土产献给约瑟做礼物。这不是今天什么中国给人送礼啊讨好，这绝对不是。这是什么？这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你看里边送的那些东西，摩西在律法当中吩咐以色列人不可空手朝见主，要将最好的献上。这个也在今天跟教会有关，你要将你的最好的献给教会，无论是钱财、你的精力、时间、才能，你要把你最宝贵的事情留给教会做事情，并要洁净自己，预备上好的礼物，预备在教会当中朝见主。所以说，在今天，尤其是这个中国这个信耶稣的这个圈子里，啊，我为什么叫圈子不叫教会是有原因的。你看，中国人哈实际上是非常贪财，中国人有时候信了耶稣，他也是紧捂自己的口袋，他总是想我在教会能不能赚一点。我之前听听有的畜生，那个我们教会案例的这个牧师，给他当时来教会给他说啊，你来教会要遵守教会的秩序，而且要十一奉献。他说，你是借信仰之名敛财啊！我觉得这种人他还是不要来教会的，因为你连这个偶像这个钱财马门你都破碎不了，你来教会也没有用，啊，你就是个奸细，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主白白的将救恩赐给我们。将福音真理将圣灵的恩赐不花钱的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就要向上帝无限的感恩。感恩的方式就是奉献，就是为教会做事情，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弟兄姊妹，我觉得一个真正得救人，这个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除非是里边有罪啊。我们看二十六到三十四节，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位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这那顶小的弟兄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愿神恩赐与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些，又为那些人又摆了一些，也为约瑟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些，因为埃及人不可与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兄弟们在他面前排列坐席，各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们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夺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啊。我们来看最后的一部分啊，就是哎，我看第几节，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啊。我们看最后这一部分，二十六节。然后约瑟就进入到那间屋子，然后他们就将那礼物，就是在那间房子在他们手中的，归给了他。他们就在那里向他下拜。你看到没有哈？这里不是在预表门徒向主下拜吗？进到教会里面，进到宴席里边，然后向他下拜，并向他献上礼物，啊，向他献上感恩。我们看到呢，神在那个时代呢，设约瑟为全地的救主，而他们的众弟兄，就是代表以色列全家的这些族长，也在他面前下拜。约瑟预表基督，这些兄弟呢，则是指主的门徒。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为什么有君王臣仆，有奴隶主和仆人这些关系呢？其实都在指基督跟门徒的关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耶稣的什么奴隶？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的臣仆。我们要始终记住这个关系。 并且呢，所有进到教会呢，都要预备好自己，预备好感恩、奉献和自己的心，向耶稣下拜。因为这里是永生神的殿，是天上的门。二十七节，然后约瑟就为平安啊，为平安问他们：“你们那位年老的父亲平安吗？就是你们所说的，他仍然活着。”我们看到之前约瑟问他们呢，就是为了用严苛的话去骂他们，但是现在问他们都是真正的平安的去问啊。管家向他们宣告平安，在这里呢，约瑟向他们宣告平安，就表示主向我们宣告平安啊。我们看到，当约瑟的兄弟们遵着约瑟的命令把这个小弟兄带来的时候，约瑟才真正用平安的话带他们，之前是严厉的。对于那些来到教会来寻求主的面，你必须按着神的命令去遵行，神才会用平安待我们，不然的话主会向我们变脸。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不然主会向我们变脸啊。二十八节，他们就回答：“你的奴隶我们的父亲平安，他仍然活着。”他们就向他跪拜，低头跪拜。在约瑟的眼中呢，约瑟不仅高过他们，也高过他们的父亲。他们在这说什么？我们的父亲也是你的奴隶啊，也是你的奴隶。我们看在新约当中哈，其实我们之前讲过，那约瑟两个梦，第二个梦实际上在指耶稣啊，连耶稣他的兄弟们也要向他下拜啊，还有他的那些养父和他的母亲也要向他下拜。二十九节，约瑟就举起了他的双目，他就看见他的兄弟，他母亲的儿子便雅悯，他就说：“这个小兄弟就是你们对我所说的吗？”他又说：“我儿啊，愿神施恩于你。”你看这里哈，对于他们的兄弟呢是宣告平安，但是对于便雅悯是什么？单独的宣告：“愿神施恩于你。”啊，约瑟的祝福是有效的。三十节，因为他对他的兄弟，原文是怜悯啊，因为他对他兄弟的怜悯加热了，就是烧起来了。约瑟就急忙的往上寻找可哭之处，他就进入到一间房子，在那里痛哭。三十一节，然后他洗了他的脸出来，说：“强忍着克制，然后下令摆放食物。”我们看到约瑟对他以色列全家最小的这个便雅悯，生发了一种强烈的怜爱，原文是怜悯的意思，啊，你可以说主单独怜悯这个小弟兄，但约瑟呢克制了，对他母亲的儿子便雅悯的这种情感，这是约瑟第二次克制自己的情感，第一次的时候是。把他的兄弟下到监里，他们兄弟说：“我们在我们弟兄身上确实有罪。”我们看到约瑟那时候真的是想原谅他们，但是他忍住了，他转过去哭了一场，回来照常用严肃的话说。然后这一次，我们知道那一次是让他们真正的悔改，让他们把便雅悯带过来，也是解决家中以色列家中这些罪恶。但这里呢，便雅悯已经被带过来了，为什么约瑟还在克制自己，还是不肯？不去表露自己的身份和他兄弟们相认，其实他们兄弟们这时候已经开始悔改了。我们要在这里讲一点关于下一章的事情。下一章在吃完宴席之后，约瑟就往他兄弟们的这个口袋里，往便雅悯里边塞了一个银杯，然后怎么样，就说他们偷东西。大家记得这个，大家看这个事情啊，你要注意哈。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彻底的接待，还不能真正的表露身份呢？因为接下来神要通过约瑟去试验他的弟兄，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之前看他们在认罪悔改之后怎么样，之后把一些没有的罪行加在他们身上，看看他们是不是还真信。也要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哈，在没有真正认罪的时候，畏罪受刑罚，上帝管教我们。当认罪悔改之后呢，有时候会经历什么？畏义 就是不是为着自己的罪，一些无过的罪行栽在你身上，看看你是不是还敬畏神。你是不是会说，哎，我本来就要悔改了，你看你就是因为你的口气不好啊，你又把我绊倒了，所以我就不想改了啊。这种事情孩子也说过啊，我本来就已经悔改，我本来是越变越好了，你看你对我说这种话，哎，你拦阻我的悔改，你让我真是跌倒了，我就不改了，这不怪我还怪你啊。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悔改不光是要真正认自己的罪，而且呢上帝还会试验我们，兼顾我们，就是你有一天你没有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砸在你身上，你仍然敬畏神，哎，你真的是义人，就像约瑟一样。约瑟没有去跟波提乏的妻子去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但这个屎盆子扣在他身上了，约瑟仍然没有去做，这才是真正的义人啊。悔改之后要经历试炼啊，所以说直到神对他们完成真正的考验和试炼，他们才会真正的被接纳，约瑟才会真正的向他们敞开自己的心啊。所以说约瑟的心啊，弟兄姊妹，在神手中，如果神不真正接纳他们，约瑟就是想饶恕他们也没有用。你看约瑟两一次都忍不住要去想和他们弟兄相认，但是最后又忍住了，这出于神啊。什么时候忍不住啊？到犹大接下来下一章说话的时候，约瑟就忍不住了，到那时候就是神真正接纳他们的时候，到那时候呢就不再隐藏向他们表露身份。另外一个注意一点，在教会生活当中啊，在信仰上，无论是我们对那些进来我们教会的人去劝他们管教他们，还是我们管教自己的孩子，这个圣经真理的底线和原则要大于情感。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对于那些要来到教会的人，先在谈爱和包容之前，你先要斥责他们，管教他们，试验他们，兼顾他们，督促他们彻底的悔改。当他们真正的认罪悔改，在信仰上成长起来的时候，你再谈爱和包容也不迟啊。我们并不是不讲爱，我们在讲爱之前，我们要先讲原则和底线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教会就完了。三十二节，注意三十二节啊。然后他们就为他单独摆设，这个他是谁啊？是约瑟。又为他们单独摆设，这个他们是谁啊？约瑟的兄弟。又为与他在一起吃饭的埃及人单独摆设，这埃及人是什么？法老家的长老，埃及的权贵啊，埃及的上层人士，单独的摆设。为什么要这么弄呢？因为说得很清楚，因为埃及人不能够与希伯来人在一起什么吃食物，吃面包，吃饭。因为这是什么？埃及人所憎恶的。你要注意，这里只关乎信仰。因为后边的时候，在创世纪后边的时候，约瑟说什么？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憎恶啊。我们来看哈，约瑟和自己的家人单独一个桌子上吃饭，约瑟的众兄弟单独一个桌子上吃饭，埃及国的长老和贵族单独一个桌子上吃饭，这个是不一样的。约瑟和自己家人，这是自己私人的亲情啊。约瑟和众兄弟们单独吃饭，这是天国的宴席，这是教会的事情。然后埃及国的长老和权贵还有约瑟在一个吃饭，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情，这些分得清清楚楚。这里用了三个什么？单独单独单独。我们来看，我们要知道一点，法老和埃及人尊不尊重约瑟？当然尊重，事实上他们也愿意接纳约瑟的这些兄弟们。但是有一点啊，你往下看，我们注意一个问题啊，即便约瑟在埃及的地位已经是最高了，他有没有尝试改变埃及人这些习惯？没有啊。他有没有下令说，哎，埃及从今天开始埃及要成为基督教国家，埃及必须照着尊重我们基督徒，尊重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这么做？没有。所以说这个埃及人与希伯来人不在一起吃饭这个习惯，约瑟自始至终没改过，你要明白哈。也就是今天你注意一个问题， 我问你，这个世界上这外邦人，他真正尊重我们的信仰吗？不是的。你在外面定用在外面上班，包括怎么在外面接触人，你知道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并不想信耶稣，啊。约瑟呢，也从来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呢，逼着埃及人去信耶稣，逼着埃及人去认同他们希伯来人的信仰。你要知道一个问题，这不是约瑟的事情，这是我们主没打算这么做，因为没这个必要。啊，埃及人对信仰这种抵挡抵触啊，其实神是允许的，因为神不喜欢混杂。对于属世界的埃及人和属灵气的希伯来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严格区分对待。神吩咐我们自动分出来，和他们分别为圣。如果你不分出来，上帝就让他们跟你分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从本质上来说，在任何的时代，教会一定要跟世界有一个严格的区分。我们跟不信的外邦人，跟这个世界的政权、这个世界的体制、这个世界的权贵，其实我们不能同父一轭的。就像在这里不能在一个桌上吃饭，因为天国的宴席就是天国的宴席，就是属灵的宴席，上面所摆设的是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是赦罪而存留的。然后埃及人的宴席里边是什么？世界的宴席就是人情、生意，大家谈政治的事情，谈情怀的事情，这些是不能混在一块的。包括约瑟个人的亲情，他自己家一桌，那也是他自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和教会的事情是分开的，世界的事情和教会的事情也是分开的。所以说，教会哈，在今天你要注意点，你不要把天国的宴席强行带到世界，也不要把世界的生意情怀强行带到教会，这都是神禁止的。还有你个人的家事啊，什么事你也不要带到教会，这也是私人禁止的。因为埃及人属世界的人，你会发现他今天也憎恶这个事情。今天有很多人啊，打着旗号，我要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我想掌权者传福音啊，而我们包括那西方，我们要选一位基督徒总统啊，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啊。他们就投身于政治事件，结果到今天，这外边人越来越恨他们。他们先搞政治，真的是他们不参与还好，一参与全都坏掉。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凯撒呢怎么样？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啊，所以说在属灵的事情、跟属世界的事情以及跟私人的事情，实际上有严格的区分。基督徒不要打着基督的旗号、教会的旗号到世界上去搞事情，什么政治、慈善呀、啊，什么抗议运动啊，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跟他参与。另外，我们要坚决的抵挡世界的污秽渗透的教会，因为信与不信的不能怎么样，同父一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义与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撒旦的别名哈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 做我们的子民，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分别为圣从来都是圣经的原则，从起初的时候光和暗就分开了啊。所以说无论是预备吃饭还是选择住的地方，包括后来为以色列人选这个歌山地的事情，希伯来人和埃及人都有严格的区分和界限，这就是教会跟世界的分别。弟兄姊妹，教会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拿到世界的政治权利然后改变世界，教会只需要分别为圣，守主的宴席，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弟兄非得在一个国家做总统我们才能信下去，那是胡扯，不需要的啊。这外邦人呢愿意善待我们就让他信耶稣，但是我们不会和这个世界搞在一起，神是不允许的啊，不能那么去做。33节，然后他们就坐在他的面前，长子按着长子的身份，年幼的按着他年幼的身份， 这些人每个人都向自己的同伴，就是旁边相坐那个人，那个邻舍去惊奇，啊，这人惊呆了。我们看到啊，从第一次约瑟问他们这个事情，包括第二次，他们在一个宴席上吃饭，约瑟已经非常明显的去暗示他们了，连排位都给你排好了，但他们就是眼睛迷糊，看不出是约瑟来。就像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啊，耶稣挨近他们，给他们同行聊了这么长时间，他们眼睛迷糊，认不出他来，你知道吗？这真的是跟新约是有关系的啊。当主真正开他眼睛的时候，开我们眼睛之前，他们认不出来和他们同在的是主啊。约瑟是预表主，预表主耶稣基督。三十四节，他就从他们面前举起，注意哈，原文是举起祭物的意思，这个词是祭物的意思啊。第六词，这个词念什么？
Masaot
礼物啊，祭物。但便悯的祭物比他们多出五倍，他们就与他一同喝，并且喝醉了。注意这个词啊，这里啊，圣经为什么用这个祭物啊？好像约瑟是个祭司，给这些人翻什么分发这些献祭之后的祭物。这预表耶稣呢，为他的门徒在逾越节的宴席上去发饼和发杯，这是天国的宴席，其上所摆的是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你在新约当中，你去看这些啊。而且其中有一个人呢，特别蒙怜爱，多了几倍啊，多了五倍。我们来看哈，其实大家注意到一个人呀，在末后的日子哈，你会发现，在新约当中记载哈，主向他的门徒启示了圣餐，在末后的日子，基督也向保罗显现，也把圣餐的真理启示给保罗。你看到没有哈？说我当时传给你们是从主领受的，在末后的时候，主如何把真理和圣餐启示给门徒，在末后的时候也启示给谁呀？保罗。而且保罗后来的恩赐比其他的使徒还要大。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保罗是什么人啊？保罗是便悯人啊。你会发现哈，便悯是这十二个族长当中最小的一个。保罗呢说他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啊，像便悯一样，他母亲难产生的。但是这个最小的便悯，这个最小的保罗，他却是蒙最大祝福的一个人。保罗说，末了要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说你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便悯他总是蒙特殊的怜爱，约瑟如此祝福他，给他五倍的，像个祭司一样给他发五倍的祭物。其实弟兄姊妹啊，你注意到圣经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七节，以色列关于便悯的预言，便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其实关于便悯的预言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伏笔，因为圣经在很早的时候就指示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在便悯支派当中将会出一位最小的使徒，但是这位最小的使徒呢，他的恩赐最终将成为最大的。这位被自称为不到期而产的啊最小的使徒，他蒙受的这个恩赐远远超过其他的使徒。圣灵使用保罗写下了多少新约圣经？十三卷新约圣经，这个事情在圣经当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在后的，最后真的成了在先的。其实我们一直在想，为什么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七节，哎，就有这么一句话：便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抓他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保罗在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仆人和使徒当中，他是一个被赐予恩赐最大的，为神征战这个属灵的这个国度，为神的国开拓疆土最大的一个人。这个人呢， 被称为最小的使徒，但是蒙的恩却是最大的。你能想象吗？一个要在新约做这么大侍奉，要写下13卷圣经的人，其实圣经当中很早就留下了这个伏笔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